欢迎大家来到晚安运动吧。今天又是星期五啦，8月27号，我们第54集的节目。那礼拜五呢，当然就是有名人爱运动的单元。那我们今天呢是岳黑哲教练哦，那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健身或者是减脂，就是减重啦的一些话题。那但是黑哲教练现在不在线上，我等一下再去找他一下。好，我们就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当然今天在美食上面其实还蛮多消息，而且呢也有一些不错的记录产生了，包括杨基的12连胜，那还有就是三阵王 Sale 的一个记录。那当然还有大谷翔平呢又开轰了，那所以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美国职棒的这些消息。当然今天还是有中职啦，那帕运呢还在热烈的举行，今天有台湾有游泳选手的出赛哦，那待会博君也会跟大家聊一下。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准备了足球、足球、网球跟篮球的一些消息。那标题写不上了，本来是有放几个图，哎，结果被打枪，这个标题好像放太多字也不行。好，好，那所以今天呢，那如果黑着教练的部分，我们就可能要稍微晚一点点。那不如我们就先让博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职棒的消息，可以吗？博君现在方便吗？
可能可以洋葱或是
好啊好啊，那个
好好，
中职今天打完了吗？
是中职打完了。
嗯，那今天中职
好，我先讲一下。
嗯，好，
中职的部分就是魏全龙跟乐天桃园的3连战来到最后一场，这样声音会太大吗？
还有一点点，可以
稍
微
调整一下。好，那这样可以哈。
嗯，好，这样好 ，OK。
好，就是魏全龙跟乐天桃园在桃园3连战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前面魏全龙是先得分，但是最后的比分是乐天桃园8-3获胜。那陈俊秀是这场比赛的 MVP， 也是打得相当不错。那今天其实有几个记录可以看一下，就是陈俊秀他打成700次的出赛，那也连续18场上垒跟16场安打。再来就是陈宇勋，今天也有中继成功。那陈宇勋其实救援的记录跟中继的记录都持续保持，中继是第83次生涯中继成功，所以其实他的表现还不错。那乐天呢，也因为这场比赛战绩跑到了第一位，因为他出赛4场3胜1败的战绩，那其他4队都是目前都是打3场比赛。那3场比赛后面2名是中信跟统一，明天也将要交手。那另外我要讲的比赛是富邦悍将今天没有比赛，所以是统一对中信兄弟。中信兄弟4-10输给统一师，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统一师的几个大局来完成。那第3局的4分跟第5局的5分垫下战机的胜利。这场比赛 MVP 是布雷克，他主投相当好，稍等我确认一下，他投了7局，然后只被打4支安打，2次4坏球，夺3次3振，0失分的好表现，也是一场优质先发。目前10胜2败，也是相当的优异。今天统一用3名投手布雷克、潘威伦以及吴成玉，就完成了这场比赛接力完封，接力完投，那4-10，所以后面2任的投手反而掉了4分。那尤其是第8局单局就掉4分在潘威伦手上，所以可能潘威伦状况还要再调整，我们之后也可以观察。 另外就是补充一下明天的先发，明天徐若曦要在新庄对上主队的陈世鹏，那还有台南菲力士同一师的菲力士要对上德宝拉，所以一个是快乐宝拉，一个是徐若曦，明天的赛事将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咯。
好的，杨兄，今天这两场比赛是谁来开球啊？
今天是卢彦勋，今天乐天桃园是卢彦勋开球，那另外一场我要稍微确认一下，等我一下哦。
好像也是奥运选手来开球，对不对？
对，我记得没记错的话，稍等我一下哦。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是那个，稍微等我一下，我马上做的、那个。
好，不好意思，那突然间被我问了一个一个问题，
因为我今天只看这场卢彦勋开球的、
我了解，其实我刚好看到消息也是说这场是请到卢彦勋来开球。
然后
所以你突然间讲李彦勋，另外一场我就忘了。
没事没事。卢彦勋另外一场是统一的，统一好像没有特别请。
哦对对
对，
因为昨天好像
没有。
昨天好像讲的都是
富邦跟乐天
已经安排好一整个礼拜的这个开球的来宾嘛，都是找奥运的一些选手。
所以反而明天富邦可能有，但是人就要再确认一下。
OK， 好，没关系。这个其实好玩啦、就是说大家都想知道说当天又请了哪一个选手来开球。
那天汤志军开的很厉害，汤志军用，因为他虽然射箭是右手，但是他是左撇子，左投的方式开了一颗曲球，也是相当漂亮。
有接近手套吗？就是没有那种。
红中五号位。
哦，这么厉害啊！好球进嘞。
红中五号位，对对对，
这个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我白天在台湾运彩工作嘛，我们的副总哦也曾经被邀请过去开球，那他那时候开球他有拍照回来哦，然后那个开球这个姿势动作可漂亮，真的就是像真的像投手一样，他不是那种，对，他不是那种丢那种高抛物线那个，他真的就是有抬腿。投出去，另外一只脚会抬起来那样子的，那个照片拍的就是有模有样。我没看到那个投球的过程，他自己说当然是好球，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照片拍起来啊，他真的可以拿来当一个，就是跟那些明星投手一模一样那种姿势，这姿势是100分，你知道吗？
那先讲到这个，我也想到一个知名的。网红 YouTuber 兼曾经来过我们频道的吕杰老师
哦，
他的开球是 Lamigo 桃园主场最速开球，开出109公里的好球，
哇，
而且是模仿野茂英雄的投球
姿势，龙卷风
投球，对，
哇，
也是堪称经典。
我们普通业余的人能够投超过100已经是非常厉害，
真的真的，
对啊对啊，真的是很不错。好，这个博君
有
去查到，
吕杰老师是有去过 Lamigo 去做春训，对不对？
那是后来，那是在开完球之后，洪总才邀请他到他们的春训去做训练，但后来也有拍侧拍是，也有说吃不消这些，真的是很累很累啊。
好，那博君刚有查到，明天统一是有
曹雅文，
对，金曲的台语歌后曹雅文来开球，那可能在就是台语歌后嘛，在南部应该是非常有市场，所以那统一是有请到他来开球。好，谢谢洋葱的有关今天中职的消息。
好的，感谢。
好，那刚刚 Eric 已经上来了，不过。Eric 现在方便讲吗？还是说我先来？
我可以说，但是看你们顺序。
好，因为我现在正就是要进到美职的部分。那
好，你先说大国。
好啊，前两题就我先说一下好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国翔平今天开轰了，就是他今天在首局首打席就开轰，那这是他的第41号的全垒打哦。那但是他因为他昨天不是投球嘛，昨天是打出来没有安打， 然后还让这个精英止败。那今天呢，大狗侠们打回天使队唯一的一分，那最终又输给精英了。哎，精英要么不赢，要赢又连胜。今天是13-1哦，就是精英队呢，就是取得一场大胜，而且是2连胜。那今天这一发呢，是大谷翔平本季第71支的长打哈，就是二垒以上的，这第41号的全垒打。那估计哦，就是我今天也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估计其实大谷今年真的非常有可能上看50轰哦，其实真的非常接近了哈，已经41了。那再加上他投球方面呀、虽然昨天那场没有赢哦，但他已经8胜了嘛，所以今年非常有可能会接近10胜，这双位数的胜投啊，50轰，另外外加20次以上的盗垒，就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他已经不只是投打了，等于说投打跑的这个三，不只是双刀流了，哦，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不过今天天使队又输了，哦，只有大谷哦有表现，打出41轰的天使，继续在美国职棒的全垒打排行榜是领先的。好，另外呢就是洋基队又赢了哦，就是洋基队继续取得胜利，今天是洋基的第12连胜，而且是他们队史60年来哦第一次打出的这个12连胜。那今天他们是非常辛苦，最后是7-6击败运动家。他们一度有6分的领先哦，是还被运动家追平。不过到了9局上啊，他们靠着就是 Aaron Judge 啊打出了40的安打哦。最后当然9局下呢，Chapman 有上来救援。这场比赛应该是 Chapman 个人生涯第300次的救援成功哦。那等于这场比赛也有一个个人的记录啊，最后。查普曼就是救援成功啊，帮助洋基呢守下12连胜，非常重要的一次救援成功了。好，这是洋基方面的消息。好，黑子教练来了，那个黑子教练稍微等一下，我们就是先把今天的新闻先就是报完，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哦，不好意思，黑子教练。那 Eric， 那接下来剩下的。就是同乡的消息，还有 sale 的评记录，就交给你。
嗯，好，好，那我这边就先从 Chris Sale 的这个 Immaculate Inning 开始。那Immaculate Inning 就是完美无瑕的一局。哦，那就是Chris Sale 在昨天面对到对手比赛在第3局的时候，一共花了9颗球，然后1、2、3的 Good morning， good 就是早安、午安、晚安。三球三振，解决了那一局的3个打者。那为什么叫做完美的一局呢？竟并不是他是最少的用球数，而是在棒球的投手记录里面，三振就是要用3颗好球。那所以他只要能做到3球3振，然后3个打者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完美的一局。那历史上总共其实有90几位不同的选手达到过这个目标，就是有投过这样子的记录。但是 Chris Sale 他是历史上第2位达成在他的生涯里面做过3次。那另外一位已经是上古神兽，就是道奇队的名人堂投手，很厉害的左投叫 Sandy Koufax， 如果早一点的球迷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那所以目前然后进到21世纪只有他做到，就是因为Sandy Koufax 已经是老球员了，那21次进入2000年以后只有他做到3次以上。那其实现役球员里面还有另外2位也是有做到各2次，一个是 Kevin Gausman， 另外一位是 Max Scherzer。 那这2位也都是3振0厘很好的投手，他们目前也都有做到2次，但是现在 Chris Sale 在昨天晚上达成了第3次，所以追平了大联盟最多次的记录。那这个记录是有可能再继续往下延伸的，只要他做到第4次，那他历史上就是独占。那他上一次是在2019年的，上2次是在2019年的5月8号跟6月5号。那因为他去年去开了 Tommy John 手术，那今年才刚复出回来，然后目前投了3场，那就已经3连胜，然后防御率现在才2点多，所以看起来状况非常的好。那 Chris Sale 就是很有名，就是以三振能力著称，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有机会再缔造生涯的第4次，甚至 至更多这样。好，那这是 Chris Sale 的部分。那另外一位就是，曾经是2016年央联全垒打王、打点王，然后五次全明星的日本好手同乡佳治 Juzuko， 可是我们已经快要淡忘他了，因为他2019年签给坦帕湾魔鬼鱼，然后啊光芒，现在叫光芒，对不起，坦帕湾光芒队，然后2020年去年在光芒打得蛮闷的，然后甚至到了季后赛他也都没有先发，然后。今年他五月的时候，先 designate 在坦帕湾光芒先把他 designate， 最后五月十五号交易给了道奇。那去了道奇，那就更没有机会上场了，因为道奇基本上人才济济，然后外野人满为患，所以他也在那边后来下放3A， 然后直到八月十六号，来到了签给了匹兹堡海盗队。那 Pirates 现在就是一个跟季后赛完全无缘的，已经就是国联中区最差的一个球队了，然后那所以他来这边打球可能比较没有压力吧。他八月十六号来，他从八月二十号开了第一轰代打全垒打，隔天八月二十一号先发也打了一支全垒打，然后八月二十三代打又全垒打，昨天又代打全垒打。所以他在一个礼拜里面开轰了四次，那有三支是代打全垒打，我觉得他好像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所以他现在在 Pirates 打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就仿佛让我们看到当年那个央联全垒打王的身影又回来了，所以可能没有压力的球队吧，没有退出争冠行列，然后突然他就放得很松，然后打得很好，也许他会因为在这边然后继续打出好成绩，那我们祝福他。那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现在有看到我的图贴，就是凤凰城太阳队他们今年正在准备设计一款新的球衣。那我们知道去年他们在季后赛穿了一件球衣，就是有点彩虹色的，然后上面写着 The Valley， 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件球衣，就很好看，很有设计感，可是大家都说这个跟凤凰城跟太阳到底有什么，甚至跟这个州 Arizona 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 The Valley 他们其实是在太阳队其实在1968年成立的，然后是 Arizona 这个州第一个职业球队，所以对于亚利桑那州的人来说，太阳队有一个第一的那个感情哦，我们的第一支职业球队。那他当初成立的那个球场的地点就在他们当地人称就是比较靠近一个山谷，就是它是一个那个 city 是被一个山谷包围的，所以当地人就会叫那个地方叫 The Valley。 所以去年他们推出这个球衣的设计概念就是致敬他们的最初衷，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去年他们穿着那件球衣一路打到总冠军赛，其实太阳凤凰城还有 Arizona 的人是非常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最初衷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像好运跟希望这样。那他们现在正在设计我现在头贴的这个图这个球衣其实非常的漂亮，如果点进看它其实除了黑色紫色，它的那个图腾啊其实是像墨西哥中南部14到16世纪曾经非常非常强盛的一个原住民民族叫 Aztec， 然后他为了因为 Arizona 那边有非常多的西班牙语裔的居民，所以他们想要找一就是增加一些墨西哥的球迷，然后墨西哥裔的球迷能够开始就是爱上太阳队，支持太阳队，然后变成他们球迷。那这个球衣设计分三这个部分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它的正面是 Aztec 的 Sunstone 太阳石，那这个太阳石如果看仔细一点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光芒四射，然后中间是个三角形的太阳石，然后其实就是一个代表说太阳热力四射的这个概念。那来到它的裤子我可能来不及换，我用讲的就好。裤子的话它是用一个Jaguar Armor， 就是一个猎豹的盾牌，然后它就是代表这个猎豹啊，然后可以随时向敌人进攻，然后随时做好准备的一个概念，在它裤子左边的部分，右边还是他们太阳的那个印子这样。那背面的话是另外一块石头，也是三角形的，叫 Death Stone 死亡石，然后它是代表这个 Aztec 他们这个原住民勇士，他们无惧死亡，勇敢奋战。所以这个球衣的设计我觉得 Nike 应该要好好跟太阳的设计团队好好学学，因为 Nike 今年不论是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还是明星赛的球衣都设计得很糟糕，但是太阳从 The Valley 开始到现在在设计的这件球衣都非常的有他们当地的元素还有他们的一个诉求， 所以然后颜色也非常好看，可能它本来就是一个橘色还有紫色这样子一个搭配，然后这一件的话也是用他们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太阳的球衣真的很好看。然后这一件目前还没有确定说会变成他们正规的球衣，只是说他们可能会有譬如说墨西哥日啊什么，但是会不会因为反应很好他们变成常穿啊，这个就还要再看。那 The Valley 的那一件是今年确定2021-2022球季会再重新回到太阳的那个常规的球衣上面。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Aaron， 哇，这非常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消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头贴，我画了一个足球队的球衣，就是墨西哥足球队的球衣，好像也是跟你刚刚提到那个 Aztec 的那个图腾有些关系的，这是墨西哥在世界杯的时候的球衣，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8的时候，他们好像是还是他们之前有用过，我不太记得。但他们墨西哥的球衣经常都有这种类似的原住民的那种图腾的这个图案，哦，非常漂亮。我曾经也买过墨西哥的这个绿色的球衣，真的非常好看。好，刚刚也漏了说，我再提一下，就是大谷翔平今天开轰了，是他在美联的15个主场哦都有打出全垒打，所以算是。已经非常完美了，就是在美联的15个主场都已经完成了全垒打。哦，这是他生涯的第88轰全垒打。哦，这是有关他的记录。刚刚Eric 提到的那个 Sale 的就是三振记录啊，我刚刚也查到他好像在美国职棒缔造了 1500K 的最速，就是最快达成 1500K 跟最快达成 2000K 的记录，哦，所以确实是美国职棒非常厉害的一个三振型的投手。好，这是今天有关美国职棒的消息。好，另外日本职棒的部分呢，我也稍微提一下，快速提一下。今天王柏荣呢有出赛，但是他是在代打，他是代打上来，最后要选到保送哦，那算是还是有些贡献的。最后火腿队的是7-2打败西武狮队，那就是今天他的一个消息。那今天黄蜂是第57场的出赛，现在打击率是来到2.22，哦，那就打击上面其实还好，就是有选择保送，有帮助了球队。另外吴念庭他今天也有出赛，在八局下上来代打，但是是打出一个飞球，哦，没有安打，打击率是降到2.52，哦，所以说他在8月29号在8月总共29个打数只有2次安打，所以他最近的打击状况也是不是很理想。好，这是有关日本职棒的台湾选手的消息。好，最后就博君是不是有趴运的消息要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在11:30之前就先结束我们今天的新闻的部分。
好的，
好，博君，
在开始前我在最后补充，刚才洋葱讲到就是中职最快开球的话，其实刚才讲到是吕老师跟彭家都曾经在 Lamigo 就是投出107公里的速，就是最快球速嘛。那其实109，但是其实最快的是2017，就是四大运之后，我们的黄金右臂就是标枪的选手郑兆春，他在有也是中信兄弟去邀请他，然后他投出最快就是素人。因为他最快就是投出134公里，是刷新孔恰恰跟宇菊老师的进度这样子。对，
好，那他毕竟是一个背力非常强的，
他不算素人，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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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是拿那个投直标枪的那一只手去投的吧？他不是用另外一只手去投，
对，
所以他能够投到130几次，这不公平，这不公平。好，谢谢伯君。
那接续。接续在那个今年的帕运，就是中华队台湾健儿的成绩部分。那首先一开始，今天就是除了前两天的桌球之外，还有一些新增的项目，就是也是正式登场。在桌在游泳的部分，就是 今天最早就是我们的水中角龙陈亮达，他就是我们最年长的选手是58岁的卢碧春姐姐嘛，那陈亮达是最年轻的，他是19岁的年纪，然后今年到第一次到帕运的殿堂参加游泳的比赛，那他今天在就是200公尺混合式的比赛他是有出赛，可是比较可惜就是他最终是没有游进比较前面的成绩，然后没有无缘在这项比赛往前进行下一轮的赛事，但是他后面还有就是400公尺的自由式的比赛，跟他最拿手的100，就是在8月30号有100公尺的仰式，那仰式其实是陈亮达选手他最拿手的部分，然后也是他靠着仰式的成绩游进这次帕运 A 标的成绩，然后可以在这次帕运殿堂出赛，那也是大家持续在帮陈亮达加油这样。那接下来还有柔道的，就是有女子选手是李凯琳，那她比较可惜就是今天一开始第一场就是1-0些微的差距就是落败，然后后面她曾经是有到用败不破的方式，然后甚至晋级到就是最后的铜牌战，可是铜牌战的部分也是些微的差距落败，所以她等于是在这个比赛是并列第5在柔道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在桌球的部分，我们的陈明志选手就是男子在 TT5 这个桌球层级是排名世界第2的，那他今天是跟中国上一届在里约帕运这个、他的成绩是达到金牌的对手是苦战的3局，然后就是虽然是对方表现比较好，但是他也是没有放弃，奋战到最后一刻，然后最后是输给了中国的上一届金牌的选手，但是他就是也是努力到最后一刻的情况，就是他虽然说他现在的运动家精神还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比赛中看得到。那最再来就这部分就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在也是女子的桌球选手在我们前两天都是很快速直落3打赢对手的田晓雯，然后他是以今天以3连胜的成绩，然后会晋级下8强，他是小组赛第1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58岁的卢碧春，他是今天是比较可惜是稍微被最后被逆转，然后等于说他今天是吞下小组赛的第2败，可是他是在接接的帕运里面他是得到了历史上的第1胜，就是他之前是我们讲他42岁才因为桌球这项运动然后找到生命的意义，然后这次终于在帕运殿堂拿下了历史上的首胜，也是要恭喜他，然后继续为他鼓励这样。那最后的部分就是在田径，就是我们的跳远，在我们开幕式的时候他是掌旗官之一，就是男生的选手杨川辉，然后他今天在跳远的部分晚上赛事他是出赛是六跳里面最佳是6公尺07，然后是追平上届里约帕运他自己的成绩这样。那比较可惜呢，他是只差8公分，等于是铜牌呢就是6公尺15，那他只差了一点点的成绩就可以拿到这一次中华队在东京帕运的第一面奖牌，是比较可惜，但是他已经也是拿出最好的成绩了，已经追平他上一次的里约帕运的好成绩这样子。那最后就是我想要用杨川辉选手他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他是说因为他是视障选手嘛，然后他是说我看不见世界，但是我透过跳远我想要让台湾被世界看见这样子，对，还很感人的一句话这样。
好，谢谢伯君。哦，我这个有点好奇，就是视障选手他跳远，那他是怎么样确定？就是他，因为跳远都有那个踩一个踏板，如果超过就是犯规嘛。那他看不到，那到底他怎么样来算那个距离？因为我刚好就是我没看这个比赛，不知道杨聪知道吗？
我有看到、他的踏板非常大片，是一只脚大概4-5只脚的距离。
哦 ，OK， 所以踩下去会有感觉的，就是说可能踩到那个踏板，大家会知道
是。流程是这样，就是一开始那个。 他的指导引导员教练会在他前面一直拍手
哦、oh, ，OK OK，
让他听那个位置，嗯、然后他就一直直线往前跑，跑到快到的时候，那个老师教练会闪开，然后他再大概知道他会知道哪个位置要起跳。
哦，因为就是拍手的那个位置，
对，
而且教练就是站在那个板的旁边去拍手。哦，是、哦、直接站在板子上拍手，
不然那个左右会有影响。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他跑到那边，他就让开，然后
教练跑到的时候，因为教练看得到、嗯，所以他会让开。
Okay, okay,
然后我今天有听到是，如果没让开，有接触到这一次的分数也是
就不算了。
对、嗯，然后超限啊什么一样是不算的。嗯、那甚至是那个人还在沙坑里面，教练就踩进去沙坑里面，
哦也不行，
这次的分数也是不算。
嗯、
对、
嗯，
大概是这样。
好。啊、其实跳出六公尺都还真的蛮厉害，我相信一般没我们没有练的人其实跳不到那远。好，谢谢谢谢伯君跟洋葱。
哦，
好，接下来
是要蒙着眼罩的，补充一下。
哦，就是因为怕有些
视力不一样，
对对对，可能他不是完全看不到的情况。好，谢谢谢谢洋葱，还有谢谢伯君。好，接下来我们就到今天的名人爱运动的单元了，我们要欢迎黑泽教练 ，Hello。
欢迎，
大家晚上好。
哎，晚上好，晚上好。那个不好意思，刚刚一直在找你，没找到，我们就先开始了。哦，那
不会，不好意思，
嗯，不会，不会，不会。那今天很开心，就是黑泽教练来到我们。其实黑泽教练之前来过一次，哦，就是来分享一则那时候奥运的一个消息，我记得。对，那今天就是当然，大家看到黑泽教练的头贴就知道。那黑泽教练呢，就是一个健身，就是健身方面的，就是的方面的教练哦。那当然就是主要应该就是教大家有关健身还有减脂方面的消息，主要是这个对吧，黑泽教练？还是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嗯，好啊，我其实平常是自由教练，那我当教练十年的那。我也有在教高强度飞轮、有氧飞轮，也有在教那个引法组。那引法组的话，我也是国健署的那个运动保健师，运动保健师、嗯，那都有一定的年资，对，都有一定的年资。
嗯，
对，
好。那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叫名人爱运动，我们还是循例要问一下，因为之前几次。请一些朋友上来的，都是会问他说，当然就是除了他本业以外，就是说，黑泽教练，你本身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就是看的，或者是你自己有在从事的运动的？
嗯，我其实看的非常专业的运动，然后平常有在看的就是举重项目了，
哦，
对
对,
對，刚好下面那个。吴国玉的那个副秘书长，他放的头贴是郭兴存。那因为
哦，副秘书长在下面。
对，我不是因为那个副秘书长放的，因为我亲妹妹是举重选手，我亲妹妹是举重选手，所以我就很对于举重的那个比赛项目的事项啊、细节啊，都看得比较过瘾一点。对，所以平常会看举重比赛。
那你自己有参加吗？就是有参加举重的比赛吗？
对，我有去看举重比赛，是因为我有去跟我亲妹妹大概练了几个月吧。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人可以承受的意志力的一项运动。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有去比赛，但是我有练好一阵子，就是那个不是人在训练的一个项目这样子。
哇，所以妹妹很辛苦哦，就是做练这个举重。
对啊，我因为妹妹其实她不太爱读书，所以她后来因为去练体育班，后来有到考到公立大学。我觉得这个项目对于她人生当中那个个性的琢磨，也是磨掉很多零零角角。对、啊，
嗯，
对对对。
好，那我有就是打开你的 bio 来看了，就是看到你在里面有写到说，有一个华人区第一本碳水循环食谱书，这个我就是有点好奇。那我当然我也稍微上网去搜寻一下，我有查到有确实有人出过一本 叫碳水循环饮食法的书，是一个叫田安石的，应该也是教练嘛，还是，然后我打开那个博客来哦，有里面的这个介绍，哎，刚好就有读到，因为黑泽教练呢有帮田安石的这本书呢写一个推荐的序，哦，那但是这本书我是没看过啦，所以我是不晓得，所以很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碳水循环的这个饮食法是什么东西？
哦，OK， 那因为这个就是我教这个饮食法，就是我教那个作者，因为原本是共同作者，
哦，
对，原本是共同作者，嗯，对。然后那这个饮食法，碳水循环饮食法，就是应该说，人类从演化的过程中，其实从古时候就是，人类是习惯长时间承受饥饿，然后没有去进食的状态，对，那身体其实会有本能性的去保护身体，所以如果你去大幅降低你的热量赤字的话，身体会的压力荷尔蒙是不允许你瞬间让你的体重骤降的，所以你比起一周七天的热量赤字平均的去分配，那你把一周七天一样的热量变成是一周五天再低一点，其中两天高一点，那就是所谓的低碳水跟高碳水，那身体其实感受到能量之后，它就会在就是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去往下减，它是一个有方法性系统性，然后让你身体的压力荷尔蒙也不会去限制你的身体的减重目标而卡关，对，所以碳水循环法它的原理是在这里，对，
嗯，但听起来还是觉得有一点点这个高深，所以可能大家就是想要更了解的话，也许就是买这本书来看一下，但它里面主要就是有教你怎么样循序渐进可以达到，就是说可以能够达到减重的目标吗？还是
嗯，没有，那本书里面，因为这个跟这个合作的，他其实之前是就是也是华人区第一个做低糖烘焙的，因为国外的那个 gluten free 就是无麸质的烘焙或是饮食其实还蛮盛行的，
嗯，
但是对，那他是第一个把他带到华人圈里面的一个作者，所以他主要是里面有很多食谱。那我记得我跟他研发最特别的一道菜是用一个很特殊的食材做出零脂的盐酥鸡，而且吃起来跟台式盐酥鸡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里面有很多菜色让你减脂的时候也是吃的非常好吃的，
啊，
所以它主要是食谱书。
哦 ，OK， 所以你说的那个咸酥鸡，它是真也是真的鸡吗？还是素的东西啊？也是它是用鸡
？真的鸡，真的
哦，真的鸡，但是它却是零卡的，就是做出来是这低卡啦，可能不至于到零吧，就是很低卡路里的。
低卡。
OK，OK，哦，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困难，所以我看了还是不是很明白。好，不过我很想问一下，就是黑泽教练，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实还蛮想减肥，那也想练健身，就是我也想看到黑泽教练的身材，非常羡慕。我也希望有一天，虽然我已经有点年纪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才练出这个肌肉，比如说像腹肌。最近徐若瑄不是有个广告嘛，就说有腹肌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我还蛮想问一下，健身跟减肥当然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嘛。那要怎么样区分这两件事情？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先做减肥，再来做健身，还是说两者要一起做这样？
嗯，对，因为如果在专业导向的话，大仙今年几岁啊？就是贵，今年贵，
我超过50岁。
超过50岁，
对，
上因为真的最新文献出来，就是上次叶老师在早安新闻也有讲，就是在60岁过后的那个代谢才会逐步下降。
哎，我知道，我有听到这个。
对，所以
我现在应该还是好的，我应该代谢应该还是好的。
对，所以其实不外乎四个原则嘛，就是，我先讲就是减脂的，然后再讲健身的，就是它区别性。对，那第一的话就是基础代谢，第二的话就是活动量，就是 NEAT 非运动热身层，就是比如说你一整天的走路啊、上楼梯啊，就是整个活动大约它的标准值，在文献来说的话是每天一万步，每天一万步，它才会到一个中等活跃的状态。它占在减脂当中其实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三个就是大家很常的错误观念，就是以为减肥就是要造成大量的热量赤字，但是其实第三个叫做食物产热效应，就是它不一样的三大营养素在身体里面的产能，你吃越多，其实让你身体想象是一个磨碎食物的机器，它在磨碎食物当中，它也会消耗热量。对，就是不管就是听众相不相信，真的，我几乎每一个变很瘦的学生都是吃很多，他到后期会跟我说，对，他会说他吃得很撑。对，那其实，在健身当中，讲到我们刚刚讲的健身，其实他在减脂当中只占了5%而已。只占了5%、嗯、对，所以健身，但是它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减脂当中有分为机械张力跟代谢压力。机械张力就是比较高强度，就是大仙看到各种专项运动的那种瞬发力的瞬间，那这个东西可以预防你在减脂的当中肌肉量流失掉，所以健身这件事情又是不可或缺的，不是说一定要找教练上课什么，但是几乎在网络上看影片去学习怎么吃做运动的80%都会受伤。对，所以通常我的学生女性真的比较高，原因是因为女生真的会比较会保护自己，那男生就会觉得自己会练，所以男生受伤的比率其实还蛮高的，就会在一个不正确姿势下去训练。对，所以要怎么区别呢？就是以学理性来讲，它在减肥当中占的趴数不一样。那以大家的生活来讲的话，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去当成一个健身的目标，绝对是有益无害的。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对不对？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我怕讲太艰深这样子。
我懂，就是说，其实我们当然还是想说先瘦下来，再来强调要让自己，比如说变得肌肉更漂亮啊。那我经常之前我也去听过，就是说如果想要减肥，你瘦下来之后，有可能减掉的不只是脂肪嘛，有可能连肌肉都减掉。刚刚谢教练也有提过，就是之所以要做重训那一些，就是为了要你瘦下来之后还是要维持住你的肌肉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我刚刚不怕讲太健身，但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其实如果体脂肪太高的话，你雌激素太高，你肌肉也长不上去。但是新手又有蜜月期，如果没有在尝试做肌力训练的，他前三个月又会进步很快，所以我还是建议同步进行。体脂肪大约男生维持在10%到15%那个区间增肌是有最大效益的，所以都会是减脂增肌一起去做指导这样子。对，
但是这个要减脂下来真的还蛮难的，就是你刚刚提到10%到15%，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几趴，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做体检，就是我们公司有在做体检，那每次体检他们有一台机器嘛，不是可以站上去之后手要握住两个有两个握把，对，然后脚也踩在那个机器上面，然后他大概 hold 住大概30秒一分钟左右，它就会出来一系列的数据，其中当然就包括你的体脂肪啊，包括很多很多其他数据。那每次，对啊，我每次去那个，我是最不想站在那台机器上面。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从把这个体脂这个东西要减下来，好像还蛮痛苦的。就说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呢？比如说，对懒人来说，就是你刚刚提过，当然每天走1万步可能是个基本嘛。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少吃一点东西是应该是也是一个方式的。
对啊，是，对，但是一定会面临卡关，因为我要只讲了，就是没有速成的方法。那速成的方法也只会让你溜溜球效应或是代谢坏掉，这个大家已经听到烂掉了。 对，那减肥没有轻松的，那减肥在后期还会有一些饥饿感，如果不能忍受一些饥饿感的话是没办法减肥成功的。然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讲话有矛盾，对，其实我讲话没有矛盾，因为对对，因为我刚刚说我几乎每一个减肥到后面变很瘦的学生都会说很饱，说吃得很撑，对不对？大家刚刚一定有听到这句，但是我这两个没有互相矛盾，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膳食纤维，它会有让你很产生很大的饱足感，但是在身体里面它是做延缓吸收，又不会是转化成能量的，所以所谓是很饱又很饿，它是可以同时兼具的。这是 很特别的一个走正规的减肥的人才会有的感受，所以没有轻松的方法，对不对？对，
所以
就不要偷吃步了。对，
所以教练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是两者要一起，就是说饮食方面要有控制嘛。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膳食纤维的东西。因为我听我同事之前他们也在减肥，就是他们中午都只吃什么水煮鸡肉，那个水煮的鸡肉看起来没什么，不知道没什么味道，他们都是只吃那个哦。然后当然运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做运动，但是一定是等于说两个东西要互相配合吧，对不对？是这样，就不可能只做运动也不行，只做说吃东西。改吃那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好像也不行。
其实他们这样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让他们的压力荷尔蒙失调，因为油脂在我们身体当中男生跟女生都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不是说水煮餐不能吃，如果真的要吃的话还是要淋上一些油脂，因为食物当中的油脂就像蛋黄，可能一颗蛋黄才5克的脂肪这些的，所以吃水煮是在我们的健身圈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老旧的观念了，所以很多人减肥失败就是有很多错误的误区的观念跟深根不化的，就是从以前饮食状态的一些错误的知识传递造成，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走。对对对对，那大仙刚刚问的问题，我好像我是不是有点偏题啊？还是我刚刚有回答到？
没有，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尝试过，但是我真的没有正式去找教练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听黑教练讲的意思，我觉得好像真的不管是你想要减脂还是就减肥啦，或者是你想健身，应该都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忙，对吧？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没有那么懂哦，包括你饮食到底要怎么样去控制才能达到那个效果，那让你做运动要做什么的运动才能达到效果，可能是都要找专业的指导这样。
哦，对啊，对啊，像应该是找专业指导这样，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哦，今天大仙就是跟我这样访谈，因为我当教练十年，我从来没有推销过任何一堂。所以我会给很对，我会给大家很意外的，我所有学生都是自己找我的，我从来没有推销过任何一堂课程，就尽管从我一开始当教练，我可能一个月才两三千块台币啊，因为那时候就是还在当零工的教练，就是我也是不会推课程的，所以要跟大家讲，其实健身教练跟很多什么卖化妆品的 sales 一样，如果他跟你保证说可以在几堂课内让你变成你想要的样子的话，这个人讲话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就对，这个就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今天没有确定一个学生的生活习惯，或是压力荷尔蒙状态，或是他的努力程度，或是他身体素质，这些都没有实际上课过，你就这样跟他挂保证的话，这个教练我觉得本身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还可以从一个点去看这个教练是不是好教练，就是不会去随便骂另外一个教练，讲另外一个教练的闲话，那借由抨击别人去让自己就是因此可能会获利，这个人也需要这样的 sales 或者这样的教练都要是注意的，就是给大家就是挑选教练的一个方式。 对对。
嗯，我懂我懂，就是经常有时候经过一些那种健身中心，都会有人在那边拉人啊，教你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就也许有教练出来跟你讲哦，他们有多好多好，我是说别人不好哦，我们这里比较好，这些看起来都是可能有些问题，所以教练应该要先了解学员的情况，再来跟他讨论出最适合他的，应该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没错，大先通诊很好，就是应该教练要让你就是初步的全面了解你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状态，然后逐步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夸大海口的挂保证。对，就是、嗯、对对对，嗯，
好，那光这样听完我就很想跟这个黑泽教练来上课。那虽然你自己没有在推销你自己啦，那我想问说，如果想要找你比如说接受你的指导的话，要用什么方法？我们透过你 IG 联络你还是？
哦，对啊，很难搞哎、欸，我真的很难搞，因为我
这样会有点，这样有点尴尬嘛。
对，我不会很尴尬，我不会很尴尬，就是，但是我不收网络上私讯我的学生，但因为我是在那个台北市立大学，现在台北市立大学就是前面是叫做台北市立体育学院。也是在里面当乐乒教练、但是他是非学分班，就是全部的人都可以报名，全部人都可以报名，就是是在学校里面上课、我是蛮特别的，就是学校的乐乒教练，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方
法。所以是要大学的学生才可以去上课、还是外面的人也可以去那里上课？
外面也可以，可是大家一定会发现，就是我在的机构不太一样，是他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开放，他不会是为了经济而重启，所以我在的地方他也不是为了盈利，因为他是非盈利机构，主要就是给学生上课的大学，所以、对，所以里面很特别哦，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教学的地方，是因为他给教练的薪资不会太差，然后学生缴的学费又不会像商业型健身房有很高的成本的高额学费，就是那校方又不是又是非盈利机构，他们又可以赚取一些毛额，就是一些小额的，就是学费这样子，就等于是三方都是获利的状态。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开放，因为我在学校，他现在很小心，就是所以现在去报应该也报不到。对，所以、对，所以我是在学校台北市立大学里面做教学。
好，了解了解，这个好，所以我们只能争取在 Clubhouse 这里来询问黑泽教练，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来问好了。好，那问一下下面的朋友，有没有人有想要上来问一下，还是杨春有问题吗？
我有，因为本身自己除了、打棒球之外就是健身，那也是为了想提高运动的，就是运动效能这种。那主要想问的是，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高蛋白产品，那不管是分离还是肌酸这些，那黑泽教练觉得每天都要吃，还是有运动的时候才吃，或者是怎么样去做饮食的搭配会是比较好的？
对，洋葱讲得很好，就是像乳清这件事情，他刚刚讲到分离，那我不要讲得太难，就是分离跟浓缩，那全分离的它品质会是好的，那你要去观察一个乳清它的品质好不好的时候，它如果倒起来是沙沙的，它可能会掺一些大豆蛋白或是半分离半浓缩，然后好的乳清它是像沙子一样，就是倒出来像沙子一样的细，粉末很细，那很多人会怕就是高蛋白会让你洗肾或什么，但是实质上我有跟一个专业的营养老师有去讨论过，其实每一个国家它会因为它的整个国家经济形态，国人设定的蛋白质摄取标准会是在不一样的状态，那台湾的话其实过于保守，所以就算是国健署给你的蛋白质摄取标准再多40克到50克都不会造成你肾脏负担，除非你本身肾丝球的过滤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只要把分离式乳清这个食品当做一般的食物去做补充，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运动， 都可以去做补充，而且不会造成你肾脏负担，因为国人其实普遍蛋白质的摄取率都是过低的。那刚刚、对，刚刚洋葱还有讲到肌酸，肌酸的话其实是现在已经有文献证实，它其实对于肌肉合成有一定的帮助。那纯肌酸要买纯肌酸，那肌酸倒到水里面之后，它会直接氧化到变成肌酸酐，那就没有太大的效益。所以肌酸的话，建议直接倒就是一匙两匙，五到十克，每天吃，然后就直接放在嘴巴里面，像吃药粉那样喝掉，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两个其实都问得很好，这两个都是可以必要去补充的。但是全分离的价格比较贵，觉得太贵的话，你可以只吃鸡蛋。鸡蛋就是很物美价廉、对对对，可以吃鸡蛋。
我刚想问这个，是因为我最近有吃，但是运动量比较少，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运动两三天这种次数，可是去量 InBody 比之前多蛮多的，所以我才会这样问。
洋葱，你说多蛮多是你的体脂吗？
之前体脂是13到13左右，然后最近是在20。
那洋葱，你有拉肚子的状况没有？
没有。
OK， 好，那你喝的是高热量？你是吃？因为我听你，对啊，分离的话应该就是低热量乳清了。我觉得它在。因为蛋白质
之前是一般乳清啊，之前前阵子是吃一般乳清，最近才吃分离乳清。
对啊，那就是最近才换的，你可以先把这个低热量乳清再吃一阵子再看一下，因为对，那可能是浓缩乳清造成的一些代谢上的问题。对
，OK， 好，谢谢。
对，不会。
好，谢谢洋葱，你问的蛮专业，所以我之前有去台北市立的那个运动中心啊，他们就有一台机器摆在那边，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投币之后会出一杯的类似饮料，它上面好像讲的就是那种乳清的饮料，它那种是不是
就
是分离式
的？我就是
那种就是分离式的乳清，
有分离也有浓缩，那上面，
上面有注明的。它上面会有注明吗？就是说，哪一个是分离还是个？OK， 因为我是看过很多次，我之前有去也是去踩飞轮，我是去那个运动中心，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那个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有什么样的效果。好，这样听完之后，如果下次我再去运动，应该是要运动前喝还是运动后喝啊？佩德教练。
其实运动前后都可以喝，但是因为它分子比较细，在运动后喝，它对于身体的吸收会比较快，消化道的那个脏器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运动后喝其实是最佳的时间点。对，
好，了解。所以就是以后要去那边运动，就是运动完之后再来买。好，谢谢黑泽教练。好，下面的朋友有没有人想要上来来问一下黑泽教练？难得有机会哦，如果你有相关想要减重啊、健身啊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上来举手上来。那伯君呢？伯君有没有问题？
感谢那些，就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黑泽教练，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刚才从您的分享听起来，就是比较不建议说，就是我们如果要从事健身减脂这项运动，在网络上比如说自己学或自己练习，但是说如果说就是朋友的状态是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找健身，就是找到实体的运动空间然后找健身教练的话，那是不是还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管道去吸收一些运动或是健身的知识，就是非实体，就是网络上的或是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源等等的，那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能要就是一开始可能如果我们要从事健身减脂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一开始可能都会普遍来说都会蛮有热忱，就可能前面的兴致很高，就是我也愿意听那个营养师的话，好好去吃做那个。饮食控制，然后一些健康的 就是卡路里的分配等等，或是一开始都会练的，去固定上课啊，或是很认真，就是除了上课之外，还会自己练自我练习之外，可是就是很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一开始保持的很好，但是后面可能觉得，我的好像进步的程度不如之前想的那么好，然后就开始会有一点，觉得好像可以。会比较容易有怠惰的情况出现，那就是从今天黑泽教练你的教学经验中，你会怎么样去鼓励或是给这有这样问题的学员一些指引，说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健身的计划要做怎么调整，然后让他不会说一下子好像因为觉得说没什么进步，然后就放弃掉了这样子。对，以上是两个问题，这样。
好，谢谢伯爵。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疫情真的让很多教练就是练就一个能力，就是我第一个实体方面的话，我会建议，因为现在我们业界啊，其实很多教练从基层做起，要需要去巡视场内的安全状况。那这类的巡场教练，其实他们都具备一些基本的指导能力，所以你可以在没有跟他购买课程的状况下使用里面的基本器材，可能运动中心这类的，你不会用的话，你去问这些在巡视场内的教练，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给你做指导，因为他们的教学经验都还没有很足够，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有考过国际证照的。对，因为业界上通常会当教练都会去 考取正规的证照，那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慢慢一点一点吸收，或去看这个教练好不好，那这个方式，那现在也相当有能力，对于呼吸啊或动作控制，也会把线上课程也教得很好的教练也蛮多的，所以这是这个疫情后来练就的很多教练练就的一个能力，所以也可以采视讯做动作指导。那前提的话，我相信一定是这个教练跟学生的那个熟识程度、熟悉度已经很高，才有办法把这个运动成效达到最高。对，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伯君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后面怠惰的话该怎么去做调整。那其实健身有很大一个部分其实是刚刚讲，就是跟大仙讨论完之后就会发现减脂不是大家想的少吃多运动，甚至是我刚刚讲的要多吃多运动，然后还要去整个提高活动，那它是一个整个很有系统性的。所以当一个上班族或者他生活形态已经固化的状态下，他有运动绝对是好事，但是他又求速成，大家这个时代怎么样都求快。那在我们健身界的话，其实一个减脂或是增肌的周期都是以三个月去看，所以一年也才四个周期。所以我会去跟学生讨论，跟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怎么样，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要以减脂的成效来达到他觉得是他有进步，但实质上的话，你一直有持续做健身，有逐步的跑正规的课表，其实身体一直有去进步的，一直有去进步，只是他外层的脂肪没有减下来。要跟他好好的去沟通对谈，说你怎么样有去进步，那你在数据上身体的数值上是有进步，那你要以减脂去断定你才有进步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去正规的跑一个完整的计划来达到你所要的需求，你所谓的进步，这样去跟学生做沟通对谈。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教练都拥有就是很周期性规划减脂的能力，因为教练有分很多不同种，所以教练要很就是接受一件事情，不可以责备你的学生去换教练，因为每一个教练所掌握的价值都不一样，有些是学理性，有些是呼吸控制，所以学生也会想要去学习更多都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学生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去断定这个教练不是好的教练，所以都是在一个上课的时候一个成熟的沟通磨合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对对，这是我的回复。
好，了解，谢谢黑泽教练。
好，谢谢黑泽教练，也谢谢伯君。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谢谢黑泽教练来到我们节目。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有听到一些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话题。那最后因为今天刚刚有一个蛮劲爆的消息，那最后也跟大家聊一下足球，因为今天其实还没有刚刚没有时间聊一下足球。今天刚刚我现在还在查，但是呢那个官网宕机了。刚刚我朋友传
的部分吗？
对，刚刚传来的消息，西罗纳度呢离开尤文图斯回到曼联。哇，这个消息还蛮劲爆，因为前两天昨天的节目我有跟大家讲嘛，因为 PSG 就是巴黎圣日耳曼欠了梅西的巴黎圣日耳曼也想要找西罗过去跟梅西组成一个搭档。那因为他们的法国前锋姆巴佩呢想要离开，那皇马已经又提高报价，听说已经提高到 1.6 亿欧元想要买姆巴佩。所以如果姆巴佩真的去皇马的话，就是PSG 想要补当然要补一个前锋嘛。但是曼城的老板呢昨天又突然间讲说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签这个 C 罗。所以这两天呢除了 PSG 之外，另外一个说会找 C 罗就是曼城。因为曼城想要签热刺的 Harry Kane 不成功了，因为Harry Kane 确定不离开了，今年夏天不走了。而且刚刚在昨天就是凌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热刺在这个欧洲议会联赛的资格赛，这个 Harry Kane 有出场了，终于代表热刺出场，而且还进了两球。所以看起来夏天他已经确定是今年夏天不会走了。所以曼城想要买 Harry Kane 的这个消息应该就是没有成功了。所以就说那曼城要补前锋嘛，就有打算要找 C 罗，就没想到刚刚传出的消息就是 C 罗已经要回曼联，而且是听说是已经是单 deal， 就是已经是确定的了。因为有好像是在推特有放出照片，但是我现在连上去曼联的官方网站宕机了，可能因为这个消息出来，全世界都想要去曼联的官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条消息，结果曼联的官网宕机了，好，所以没办法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当然现在对我现在在打还是不行啊，他们的官网还是连不上去，也有可能他们在更新这个消息，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打开啊。所以好，如果下一次再讲，应该是下个礼拜了啊。不过没关系，今天刚好赶在要关房之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可以去留意啦。那我相信明天可能大家醒来就会听到很多新闻了。这个 C 罗的消息台湾的媒体应该都会报齁，所以应该是真的了齁，所以就叫恭喜曼联了。今年看起来曼联要重夺联赛冠军的机会真的非常高。好，最后还跟大家讲，就是欧冠跟欧霸的分组抽签已经出来了。那当然如果大家今天有看到，我在脸书也有贴欧冠的就是32强就是分八组抽签已经出来。那这个我就不一一细数了，因为讲这个就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有趣，就是 A 组方面，就是曼城跟 PSG 刚好又抽在一起，这两支刚刚提到说好像都想要签 C 罗的球队，他们同样分在 A 组。那 B 组被说应该是最难打，最算什么死亡之组的，就是因为里面有马德里竞技，有利物浦，有波图也是前冠军，跟 AC 米兰据说这个组可能是大家认为比较难打的一个组。那当然另外欧霸也已经分组出来。好，最后就是网球的部分呢，美网在30号就要开打。那美网的男女单打的抽签也都已经出来。那台湾目前知道的就是我们唯一在会内赛的选手就是谢淑薇。那另外小钢炮连恩硕还在打资格赛，不知道他第三场有没有赢，他赢了两场，如果他最后一场也有赢的话，他也将会打进到会内赛，就被人说单打有可能会有两组，现在确定一定有就是谢淑薇。而且签表已经出来，谢淑薇抽中的是美国的华裔选手刘静文。那这个选手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齁，现在应该不是排名第一的，对不起，但是他是青少女时代曾经拿过温布顿冠军的，是相当厉害。美国现在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这个 Coco Gauff 才对。那这个华裔选手其实是他父母都是中国人齁，不是台湾人齁，但是 实力也是蛮强，就看谢淑薇在第一轮碰上这个选手有没有机会哦可以获胜。好，这就是今天的晚安运动吧，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再跟大家继续聊运动了。那今天就感谢大家，也谢谢黑哲教练，再次谢谢黑哲教练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谢谢伯君，谢谢 Eric， 还有谢谢杨聪，跟大家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经常就来我们房间。那谢谢大家，那下个礼拜一到五晚上十一点，我们在 Clubhouse 玩运动吧，再见。谢谢大家，拜拜。
晚安，拜拜。
谢谢，
晚安，谢谢，拜拜。